习近平承认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天津远峰城揭不寻常动作的目的，搜救陈毅，村民发现疑似人类腿骨。中国大学毕业，收入过万者不足一成。石斑鱼疑云厘清，业者叹无奈。日本新加坡就 CPTPP 表态牵制中共。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共省级部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在1月11号在北京召开，这个是今年开年第一个重要高层会议。习近平发布讲话时候讲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同一年前的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形成鲜明对照。就在习近平发表上述讲话之际， Omicron 从距离北京一战之地的天津向全国扩散，不单止对冬季奥运形成挑战，亦都冲击中国的经济和民生。2022年又是多个第一岛链国家的大选年，南韩、菲律宾、澳洲都有政党轮替，这个会影响美国和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势力分布。欧盟亦都预计在今年推出新的印太策略，全球对中共的态度立场将在今年出现变化，对于中共来讲的确是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不过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在这一场开班仪式上反复强调考验，真正的重点还在国内政坛。习近平在会上提出，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指的应该就是二十大。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中共政坛围绕着张高丽、陈海鸿、刘亚洲及栗战书已经出现几轮震荡，但这几场角力都不了了之。习近平和反习势力并没有决出胜负，特别是栗战书事件，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较早之前曾经表示，这件事涉及中共党争，是反习派借刀杀人之举。栗战书在官媒间接现身，是习近平要保他，相信风头过了就会出来。现在虽然栗战书已经现身，但是刚增派系的触手已经触及到习家军最高层，中共党委中排名高居第三位的栗战书，显示权力斗争已经进入生死博弈阶段。而栗战书如果确实好似部分分析人士咁讲，健康出现问题，习近平的势力就会略显单薄，他或者会因此加快对反习势力的打击。有观点认为，下一轮政治斗争可能会从政法系开始。就在1月10号，中共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培在北京表示，公安部将肃清孙力军等人流毒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点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清除政治隐患，整治突出问题，惩处害群之马。民主中国阵线主席、澳洲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俊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称重点清查公安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其实是查对习近平的不忠诚，因为江泽民和曾庆红这些人对习玩阴谋。自孙力军落马之后，官媒有关报道都不避讳地点出孙力军的政治野心，甚至中纪委发布的双开通报中的措辞被认为显示孙力军有政变企图，这个和孙力军在政法系的职权有关，也都同刚增势力深度渗透政法系这个刀把子有关。目前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就是曾庆红的铁杆亲信。秦俊表示，中国大陆政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他说在二十大这个赌局上，大家都是手里面拿着暗牌，他们各个不同的派系手中有什么牌我们看不出来，不到最后一刻是看不出鹿死谁手的。 習近平二十大是否能夠成功連任，應該講仲係有好大嘅懸念。佢話：而家中國嘅局面非常混亂，講不準乜嘢時候習近平一腳踩空，整個政權都會崩潰。佢話：中共延續嘅時間唔會太長啦，整個國際形勢都喺度變化。北京冬季奧運進入倒數階段，但有京城門戶之稱嘅天津卻係陷入混亂。一月十二號，天津市政府宣布當日下午半天休假，以利對全市1400萬人進行第二輪篩檢，同時各級學校即日起提早放寒假。市人大同政協兩會然後召開，天津幾日前就已經嚴格禁止人員進出，陸空運輸大多停止。美國之音指佢就好似進入遠封城咁樣，居民生活按下暫停鍵。天津官方承認，從1月8號通報首批病例到而家，源頭仍然不明。較早之前，一名大學生從天津返回河南安陽，導致該市大封城。在12號 ,Omicron 又進一步擴散到東北遼寧省的大連市。消息一經公布，大連居民就湧到超市搶購物資，顯然是吸取了西安的教訓，提早為封城做準備。當局已經要求去年10月23號以來離開天津的345000個師生必須接受核酸檢測。去年10月23號以來途經天津市的人員要主動報告社區、單位、賓館等並配合檢測。天津、北京周邊城市如臨大敵，石家莊市政府已經下令自星期一開始，所有外來人員需持48小時內陰性證明，並向所在單位、社區報備。秦皇島市都發布緊急通告，嚴查來自天津的人員。不過已經有不少專家對中共的清零政策提出批評質疑。德國知名病毒學家海富勒在中德廣播電台11號的節目中表示，所有國際專家自認為追求清零將帶來災難性後果。海富勒說，中國的清零政策將無法長久持續，因為現在出現奧密克戎變種，疫苗無法起作用。我們真的很擔憂，因為這個不單只是有關中國民眾，亦都是全球經濟相互依存的問題。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半導體、汽車業等各個行業的供應鏈問題。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主席曾建遠對自由時報表示，天津的狀況很快就會擴散到四周地區，今年是中共政治年，如果北京出現新疫情，對三月全國兩會以及接下來一系列內部政治議程，甚至對習核心的領導能力問題，都會引發一連串政治效應。曾建元認為，中共借清零採取種種強制措施有另外的目的，特別哈薩克斯坦的局勢已經引發中共對顏色革命的擔心。他說，中共要針對其他的群眾事件或者政治事件演練暴力機構的執行能力。他說，對於中共來說，通過尋找適當的機會來進行大型防暴進步的演練都是可以想像的。台灣空軍 F-16V 戰機墜海之後，飛行員陳奕到13號發稿的時候仍無下落。在13號搜救行動進入第三日，海陸空搜尋仍然不停歇，亦都有熱心漁民駕著傘板來回靶場附近協助搜尋。陳姓漁民表示，他12號到墜機現場附近有發現過直徑大概2公尺的大坑洞，而只是戰機高速墜海時候造成，而戰機應該是已經解體，埋入爛泥中都看不到。一日之前，村民鄭先生退潮之後，在沙洲尋獲8塊飛機殘骸以及一個包包。13號，鄭先生又在對面堤岸附近發現一支疑似人的腿骨。他表示，頭骨頗長，不似是動物的，雖然有破損但是很新，他即刻通報了軍方。飛機殘骸已經在12號之後早被找到。12號下午，軍方接陳奕家屬和女友到現場，盼盡快找到陳奕。陳奕的父母、妹妹和女友都紅著眼， 声声呼唤陈奕快啲翻屋企，让人心酸。中国麦可斯研究院1月12日发布2021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中国2020年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半年之后，仅有 4.3% 的人月收入超过1万，月收入不足6000人民币的人占了近70%。有知情者表示，这个数据和他们近年来观察到的情况相符，基本反映了一届本科毕业生的收入情形。研究加拿大蒙特利尔来自江西南昌的钟福全对自由亚洲表示，这组数据和他在2020年之前在中国工作几年期间观察到的现象比较吻合，不是只是反映一届本科毕业生的收入情况。钟福全在国内曾经从事针对出国的英语培训，他观察到自己行业内极少数的老师工资可以上万，大部分根据课时是4000到8000，刚毕业的或者是兼职的助教是3000到5000左右。报道引述广州居民小维话，他作为2016年大学毕业生，花了近一年时间才在广州找到一份月薪大概6000元的工作，虽然当时在朋友里面是比较好的，但仍然是月光族，有时候还需要靠父母的赞助和网贷款去续命。小维还透露说，比他更迟毕业的本科应届生里面还有人入不敷出地从事体力劳动的情况。根据官方数据，2020年中国的毕业大学生人数是874万人，2021年即达到了空前的909万人，就业市场已经供过于求。上述数据一经发布，有中国网民表示，这个不是几多钱的问题，是看不到未来希望的感觉。中共日前以检出还原性孔雀鹿结晶子为由，停止台湾两家养殖者的石斑鱼进口。台湾渔业处和屏东县政府采样送检的结果在1月11日出炉，显示石斑鱼合格且没有使用禁药。据自由时报报道，涉事养殖业者之一的黄志义表示，本来就不用禁药，但输出中国的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好多话他们都不敢多讲，也都感到前景茫茫，直言台湾石斑鱼产业确实相当依赖外销中国，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协助打通欧美市场。另一养殖户戴兆忠则表示，目前石斑鱼外销已经不是只是禁药问题，而是变成两岸问题的延伸。台湾被誉为是石斑大国，2010年台湾和中国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时候，将石斑列入免税早收清单，令到台湾石斑鱼有超过80%都外销中国。没想到后来台湾发现被中国窃取了养殖技术，中国将龙胆石斑和老虎斑杂交之后变成了龙虎斑，还回销台湾，导致台湾石斑价格下滑。加上从去年开始封岛台湾凤梨等事件，令到台湾民间意识到依赖单一市场，特别是专制体系的市场危害过大。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迪生田光一近期出访新加坡，1月12日，迪生田光一同新加坡贸工部长颜金勇会谈，双方都同意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圈子应该扩大，但是新加入国或地区要完全符合高标准。日媒报道指，这个形同牵制了去年9月申请加入的中国。今年的 CPTPP 轮值主席国是新加坡。据日本时事社报道，迪生田和颜金勇会谈之后发表共同声明，强调将同其他国家合作，确立基于包括维持 CPTPP 高标准的自由且公正规则的贸易体系。而中国由于对国有企业提供补助金的做法被视为阻碍公平竞争，因此现阶段难以进行加入 CPTPP 的谈判。